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令完成滞留美国是否将成为美国对中国最具破坏力的筹码，中国网络攻击猖獗，美国如何报复。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中国问题专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讨论开始之前呢，我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令完成案。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中国正要求美国遣返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而熟悉此案的美国官员表示，令完成有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叛逃者。这是美国媒体第一次对令完成潜逃美国及其巨大的情报价值做出报道，坐实了早先大量海外中文媒体对令完成携带机密滞留美国的猜测。那么令完成手上到底有什么情报能让美国官员对其杀伤力另眼相看？美国官员对于纽约时报透露令案的内情要发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像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首先跟我们评点一下。我们知道其实呢，不止纽约时报，今天的洛杉矶时报呢也对令完成案呢做了长篇的这个报道。那么从这些报道来看，令完成滞留美国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哈。那么在这之前，美国政府和媒体呢并没有透露其下落，如今突然大幅的报道其行踪，你觉得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有没有什么深意？
哥哥搞计划，弟弟来完成，这就是令计划令完成，这兄弟俩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那么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中共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非常猖獗，而美国屡劝无效。另外中共在南海冒进也让美国非常反感，而中美关系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这种时候，这个美国把令完成拿出来是作为反制手段的一部分，而且就像那个斯诺登，美国的安全局的这个斯诺登叛逃一样，提供了这个美国监听的一些计划。我相信令完成极可能提供了一些中共发动网络攻击的这种决策过程和他的这个整套计划。说美国在这个时候拿出来是敲打中共，说这个时间点提出来，当然也是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铺垫定基调。
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破空刚刚提到这些原因以外啊，还有一个，虽然这个报道是八月初出来的，其实这个记者为了这篇报道做调查，做这个幕后的工作，还是做了一段时间的。而且到了这个令完成在加州的住处去采访他的邻居，花了很多时间。那当然了，这个案子在现在这个时刻曝光，跟中美关系啊，目前遭遇的一些困难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网络泄密案让美国很没有面子，2100万人的资料这个流失，而且还美国还不能公开的点名，明明知道是中国做的还不能点名，所以这个肚子里一股气啊，没地方发泄。他也是确实向北京这个表示说，我不是哪里没有办法，我手上还是有牌可打。
我们知道，在这个《纽约时报》报道里面，美国官员表示呢，如果令完成完成政治庇护，将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叛逃者。那么，程晓农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美国自己官员都说会成为情报领域的非凡的成就。那么，这些说法是不是意味着令完成的确有重大的情报价值？那么，依你的判断，他究竟手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机密？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看到了中国北京的多维网关于这个情报价值有一些很详细的描述，他介绍的是令完成长手中拥有的情报包括国家安全系统、其他的情报系统，还有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核心机密，所以可以讲这些情报对美国会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那么美国选择这个时候曝光这个消息，实际上等于是告诉中国政府令完成不打算再回中国了，因为他哥哥被判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想把他弄回去大概也是完全没门的了。
好，待会儿我们再谈谈要遣返令完成中国需要克服哪些方面的障碍，但是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对于令完成手上他握有的情报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究竟有多大的爆炸性和威胁力，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呢，我是根据这个令计划任职的特点和他任职的这段时期， 我来推断一下啊。令完成呢，在这个他的仕途，也就是说2013年3月18号车祸以前，他还一直想往上升，希望从这个主任位置上下来以后呢，任职到政治局去任职，那么就当政治局委员。所以这一段时期呢，他可不可能大规模的偷窃这个信息，因为偷窃信息嘛，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高危动作。但是从这个车祸发生以后到他这个8月份，就是2013年8月底离职这一段时期呢，他可能为了保全自己，想方设法弄了不少文件。那么这是这个时间段。第二就是他的身份，身份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办主任呢是掌管这个领导人生活起居，而且接触很多机密文件。那么呢，就是我推断了他是接触了不少，但是军事方面呢，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军事方面呢，上交这个胡锦涛另有管道，不经过他这个中办主任手。所以我觉得更经济方面，我也知道，根据中国现在公开的信息呢，其实已经大家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中国的情况，最多就是在跟国际经济组织打交道啦，比如要有一些什么幕后交易这些东西啊。然后再就是谈这个什么呢，文化方面我估计就是跟大外宣有关。那么大外宣这方面呢，我估计更多的是可能是一些潜伏在外面的那些合作者，在高校还有这些中文媒体等等等等这些啊。然后就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前年呢美国有一个报告说了，那个很多自然机构接受了外国赞助啊，搞研究，中国也是在其中啊，这中间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情报。
好的，好，我觉得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政治方面。政治方面就是跟这些什么国家体面有关的，因为他是主管高级领导人的生活这方面啊。
对。好，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根据这个报道哈，就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方试图说服美方遣返令完成，这中间的交涉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但是我们知道中方公布的外逃美国的红色通缉名单中并没有令完成的名字，那么你觉得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个红色通缉令啊，通常是针对官员，而令完成早已经完成了从新华社记者到官员到商人这样一个蜕变一个转变，所以说他现在已经不是官员，可以不列红色名单。另外他这个案件呢高度的敏感，高度的复杂，不是一般的经济案件，它显然是个政治案件，所以中共呢是希望是私下来处理，所以他不会放在公开的名单中。不过我刚才要回忆一下刚才何庆莲女士的一个说法，我认为这个令计划所应该窃取的机密范围非常大，包括军事机密，因为令计划是大内总管，是中办主任，是胡锦涛的这个助手，甚至是胡锦涛的贴身秘书。而胡锦涛是什么？胡锦涛担任的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是党政军最高权力。在中共来说，不仅有架构上的问题，他还有个规矩，还有个违反规矩的问题。他人与人之间有个人质，他凭人际的关系在中间运作。所以令计划完全可以参与，就是包括军事机密在内的整个机密的运作。胡锦涛对他是非常放心的，而令计划对胡锦涛非常忠心耿耿。令计划最后临时加入了薄熙来和周永康的这个政变图谋，他针对的是习近平，反对的是习近平，而不是胡锦涛。所以说胡锦涛跟令计划之间的关系没有问题。所以我认为令计划在318车祸之后，根据他这种心思细密这个个性特点，他感觉到周边的领导人他的态度的变化，他已经开始着手收集这些机密，而且有的机密不只是收集，应该说他可以透过口口相传，他可以告诉他的弟弟最高层怎么运作的，包括这个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甚至包括中国的核机密，甚至包括的可能是一些活塞器官，这些事情都可能提出来。所以他做了周密的准备，在这个周密准备中，而且后来令计划是延了很长的时间才被拿下来。他到了9月份，这个被辞去中办主任，到了2013年9月份，2012年9月份，2013年之后呢，这个一直到了2014年，事实上12月才对他进行一个调查，所以他有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做这些准备，包括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个。所以说，我认为令完成手上的情报价值非常巨大，远远超过王立军和斯诺登。斯诺登只不过是美国这个国情局的一个合同工，而令完成是中国大内总管的弟弟。说这样的一个情报价值，美国这个报纸上他是欲言又止，官员故意放风，报纸呢一鳞半爪的报道，而美国官员的回 回答是两句话就够了，最具非凡的情报价值，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最具破坏力的对红色中国，说这两句话已经暗示意味很深，我认为其内涵其数量足以损害中共领导层，重创中共领导层。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令完成的这个情报价值啊，主要可能还是在这个政治层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建政以来，在这个令完成之前，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叛逃案，就是前国安部的这个主管这个国外情报工作的这个司长叫于强生，他是在1985-86年叛逃的，他当时呢这个叛逃以后对中国这个国安系统有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主管尤其是对美工作，所以呢这个当时的金乌代的案子就是他这个把他这个揭露出来的。这一次呢这个令完成呢，我觉得这个情报可能不会具体到什么海外这个中共在海外的这个情报布点啊，具体到哪些这个特工啊放在什么地方，可能没有这么具体，它可能还是政治性的，主要是这个最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呢这个包括这个习近平
生活内幕
啊，家庭内幕啊，或者贪腐的内幕啊，这个以及他们是怎么权斗的这个内幕，这一方面可能比较细。具体的这个情报，比如说这个核武器放在哪儿啊，怎么对美国进攻啊，这些可能不一定涉及到。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意见哈。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本星期都表示呢，如果要求遣返令完成呢，中方有义务向美方呢提供所谓清楚、重要、有说服力和可信的证据。我想问一下，你认为就这个令完成案来看啊，陈晓农先生，这是美国方面的托词呢，还是说中国确实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要求美国遣返令完成？
我觉得不是托词。首先，我们都知道，对这个携带大量机密外逃的这些人而言，接收他的国家通常不会把这个人作为逃犯遣送给原国。斯诺登就是个例子，他携带大量机密逃到中国，中国政府给他做了一切的安排，把他送走了以后，也拒绝美国引渡他，尽管香港和美国有引渡协议，但中国假装不知道。那么这说明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不遣送携带大量机密的美国，就中国的这个投奔中国的外国间谍，像斯诺登这样的，那么美国也没有理由不以礼尚往来。那么从具体的角度来讲的话，美国政府讲要如果要逮捕令完成并且遣送他回中国，确实需要有证据，但是中国政府其实拿不出证据。首先现在中国政府说令完成是携带机密外逃，有一个国内媒体这样说，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没有证据，原因很简单，如果当时中国政府发现他携带机密，为什么放他出走？那说明当时不知道。第二，那么如果令完成现在手头这个有机密，那么中国政府又如何向美国证明他手头的是机密呢？是不是中国政府需要开列一个令完成手中所有机密的清单、秘籍、内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美国政府也不需要令完成的机密，中国政府就提供了，那提供了也就用不着遣返令完成了。所以实际上这很荒谬，中国政府不会这样做。同样，刚才破空也提到，令完成并不是猎户计划的对象，他不是官员。最后，令完成现在在美国，如果他是以一个这个外籍公司的身份在美国，现在已经拘留了，他只要没有犯法，比方讲洗钱啊等等，美国政府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逮捕他然后把他遣返。所以从各种角度来讲，美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不可能凭中国政府一句话说这个人我们想要，你给我抓回来，美国政府就照办。
何庆林女士，我们知道令完成潜赴美国已经有相当长时间哈，按照一般的情报搜集的手法，你觉得美国政府就是做一个合理推测，当然我们不知道真相，就是美国政府是不是已经实际上取得了他手上的机密，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中国政府哪怕是现在遣返令完成，实际的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个机密可能已经被美方获取。还有一个，在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令完成可能寻求政治庇护，也就是成为一个叛逃者的话，这个跟他以前拘留美国这个身份有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中间你又是怎么看的？
我的看法是情报基本上已经泄密，至少是部分泄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中美双方亮牌的过程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令计划被抓之后一直没公布他的罪行，这一段时期就是中国和美国在讨价还价谈这个令完成的事情。那么就是一直到最近，就是半个多月以前才公布这个令计划的罪行，有盗取大量核心国家机密啊， 然后半个月之后，就《纽约时报》就有这么一篇东西，其中那些国家安全官员跟这个富才德谈话，不是富才德想找他谈，他去谈，而是他们这时候愿意找这个富才德谈这些话，所以呢，这是双方亮牌了，亮牌了就是这边呢证实了，令完成手里，中国证实了令计划盗取了大量核心机密，然后呢，这边说具有杀伤力的那个泄密案件啊。所以这个是不用说了，但是这个令完成是否遣返，我认为也不是问题了。美国的态度已经谈得很清楚，不会遣返。另外呢，我想纠正一下，列夫计划包括三人，陈维高的儿子陈默言就不是官员。
嗯，
但是确实令完成这个事情只能私底下完成，如果要是走公开程序了，那么要审判、要甄别、要通过法院，整个过程不可控。所以中国政府是想这样，目前我相信习近平访美暗盘交易中间私底下谈的就是这一点，但是双方现在呢有一个是个危险平衡，因为斯诺登带过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其实美国现在呢尽管在这里不断的核实，但是呢我估计还是比外界传说的要多，那么就是这些应该都在中国政府手里，所以双方呢要达成一个危险平衡，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网络这几年从斯诺登事件以后，基本上中国的骇客呢是自由来去，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我相信一定有很多那个程序都被这个中国破解了。
好的，待会儿我们会接着谈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网上黑客交锋的这个情况，里面也会提到斯诺登。但是现在回到令计划，我想请教一下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共给令计划呢，就是七月份定的这个罪名里面提到违法获取国家大量的核心机密，这个是当然是最吸引眼球的一项。那么按理说呢，处理这项罪名最关键的证人就应该是令完成，因为既然是令计划获取，那么令完成是带出。那么如今令完成遣返受阻，我想问一下，对于令计划案的处理会造成什么样的难度？你觉得从中国政府指控令计划的这个罪名来看，双方还有没有一些妥协的空间？
在所有这些高官落台的过程中，这个令计划的案子是最复杂的，比这个郭伯雄、比徐才厚、比薄熙来和周永康这个问题更复杂、更棘手、更让中国政府非常难以处理。因为令计划这个案子，首先是他的出身的派系是胡锦涛派系，那么胡锦涛跟习近平有政治上的联盟，那么而令计划是临时加入了这个周勃的这个政变这个图谋，自己的家里出了问题不得已，那么再加上就是有他弟弟的成功出逃，说这个中国有句话叫36计走为上，在共产党那边犯事啊，实际上都是应该走的，不走的人全完蛋，说不走白不走，绝不能守株待兔。说令计划家里啊进行了大量的突围，最后突围出来了，就是一个其他人突围失败，包括他太太和其他的哥哥。那么他最小的弟弟令完成突围成功，说成功逃到海外，这是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足以对中共构成牵制。我们看到中共对令计划指控的这六项罪名中，其实那个246项啊都是一个同一个罪名，就是为自己啊谋取好处，为家里谋取好处，为朋友谋取好处，那都是一个就是受贿或者是腐败。而第一、第五条根本拿不上那个台面，第一条叫什么违反政治规矩，就案子政变图谋，第五条什么通奸，这都拿不上法庭，只有一条就说是关键的，说违法违纪大量的获取国家机密，但这条指控是非常的轻微，这可以说出乎意料，因为国家呢它那个秘密分秘密、机密和绝密，它指控的是机密，而那个令计划的位置是掌握大量机密的，它本身是中办主任，是大量机密绝密的交汇点，另外他说获取而不是盗取，也没有说窃取，更没有说泄露，事实上中共在对令完成喊话，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泄露，不要泄露你哥哥就不会罪加一等，如果你泄露了你哥哥就会罪加一等，但是事实上我相信美国已经获取或者部分获取了令完成手上的机密，而令完成本人也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而现在公布出来，报纸上公布他的地址只不过是狡兔三窟之一，声东击西的一个手段，对他来说多少亿的资产都有，250万美金的一个房产算不了什么，说令完成根本就不在现在公布的一个地方，搞不好令完成可能现在就在华盛顿。
对，我也想问到这一点，三国先生，我们知道《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都曝光了这个令完成的居住所，而且有照片等等，那么还采访了他的邻居，那么现在这些报道会不会对令完成的人身安全形成威胁，或者说按照美国的惯例可能实际上已经对他提供了保护，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相信美国一定对他提供保护，而且这个令完成跟美国政府之间应该也有一定的协议，就是说我给你提 他不会全部把他的知道的机密一下全部提供出来，这个也是慢慢来，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
对，
那美国政府在得到获取这些这个机密的同时呢，也应该为他提供这个一定程度的保护。我不认为他会到华府，因为华府太敏感，这个美国政府也没必要把他接到华府来这个问话。那他肯定不在加州。那个我们知道嘛，这个记者掌握他三支电话都是这个达拉斯，都是这个德州的电话。
嗯，
所以他可能已经离开德州了。我在相信啊，这个以他带出来的这个机密，以他带出来的金钱，他应该是狡兔不止三窟了。
对，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看法，就是依您的判断啊，我们知道。在《纽约时报》里面有一个说法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美国官员说他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叛逃者。所谓叛逃，就是说他必须向美国申请这个政治庇护。那我想问问您的看法，您的判断是美国是否会同意给予令完成政治庇护？如果美国同意这样做，可能会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想说一下，中国的北京多维网，就在几天前连续发了四篇文章。专门针对令完成，其中有一篇是专门谈到警告令完成不要叛逃。那么这篇文章本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其实也不知道令完成到底泄露了多少机密。
嗯，
那么实际上中国政府永远也拿不到令完成泄密不泄密的这个证据，所以在这点上中国政府除了喊话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么从美国这边来讲的话，如果令完成和美国官员现在我们已经和美国官员有接触了，那么如果他提供一些资料，美国会相应的有保护。同时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他也可以申请政治避难，因为他既然提供了情报，他就有生命危险了。
嗯，
被中国视为叛逃者，所以如果他同时申请政治庇护，美国政府呢不会拒绝。但是同样的，他的政治庇护是否申请了，这也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在中国那边是把这个案子揭开了，在美国这边这个案子已经曝光，同时也已经盖上了。
嗯，
对，这个案子现在这个曝光出来，就说明这个中美双方的谈判没有达成结果，没有这个无疾而终了。
对，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样子。第二呢，就是关于政治庇护啊，其实令完成不一定要政治庇护啊。
对，
这个
只要他暗中提供保护就可以。
美国的这个签证选择很多。
对，
因为这个政治庇护呢，也是他有一条这个相关的规定，就是说你不能有任何过去有任何犯罪的记录。
嗯，
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令完成怎么把钱带出来的。这个钱带出来是合法的管道还是洗钱的管道不知道，这个很难讲。但是美国要保护你的，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保护。
嗯，好，我想就跟令完成有关系当然是令计划，那么跟令计划有关系显然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大的政治格局。我们知道现在有关这个北戴河会议有很多的传言，有的说不会开，有的说要开，有的说现在实际上已经在开。那么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你认为北戴河会议这次搞得那么去向不定，你觉得发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或者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就是大家都对于这个北戴河会议到底开不开感到非常不确定，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外界的猜测和北戴河到底要开什么会议呢，两者之间呢没有必然关系。
嗯，
北戴河已经要开会了，开会的议题呢，外界猜测首先是谈经济，从来就没有在北戴河会议上谈经济，主要是谈人事。所以呢，如果要开也是人事方面，最多就是把这个令计划和令完成的事加进去，大家讨论一下。嗯，我想就是这样吧。
但是你知道吗？新华社下属的财经周刊，这个星期发了一篇微信评论，就是说北戴河会议别等了，北戴河会议不会开。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信号？所以现在大家才会有这个说法，就是北戴河会议搞不好今年就不开了。
今天刚发布的消息是要开。
嗯，
而且是两大内容。这是刚才说的，但是我估计的经济方面不是主要议题，这就是何青莲一个星期以前的一种猜测。
嗯，
我想就是这样，反正现在不是中共对某些事情都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
嗯，
我想就是令完成的事情呢，肯定要对这个中共造成伤害。第二呢，就是目前呢已经没有谈判余地了。再一个还有一点，我同意张国华先生的分析，就是 令完成的避难肯定走的不是普通程序，而是一种特别程序。这种特别程序在冷战时期用了无数的东西，所以我们大家按照这个一般的东西来猜测这个令完成案件没有意义。最后一点要谈这个令完成的钱怎么转出来。令完成早在2003年就已经注册了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是外资法人资格，在2003年，12年前就已经注册了。那你想，这个令完成到底有多少本护照？真的是天知道，就是。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对于北戴河会议的看法？
现在北戴河会议啊，传出了不同版本，也说有会无会，甚至说2003年以来12年就没有会，说这些传闻啊甚嚣尘上。这些不同版本的传闻，事实上说明一件事情：习近平政权想放一个风，就是说老人政治已经终止，而江泽民休想再干政，就江泽民已经遭到彻底封杀。
嗯，
我们看到这个有趣的是两个报道，一个是点名江泽民，一个不点名江泽民。一个是郭伯雄案件中那个财新网有个长篇报道，叫郭伯雄沉浮，专门点了江泽民的名，而且就说这个郭伯雄当47军军长的时候，宣誓要把这个415团红一连建成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所这个五句话那个所统领的缅建团，缅建团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缅建，就不建设的意思。那么这句话没有说江泽民同志，也没有说江泽民主席，点了他的名，点名和不点名都有学问。但是这一次啊，中共的这个澎湃网，澎湃新闻网是习近平直接属下的一个新新闻，又发了个长篇文章，就盘点北戴河历史上的这个所谓的贵宾。这个盘点之后提到了毛泽东，提到了周恩那个邓小平，甚至放了他们的相片，而且也附带提到别的领导人，比如朱德、周恩来啊，什么邓小平那个别的那个一些别的领导，甚至提到了胡锦涛多次。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对第三代领导人，所谓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是一字不提，整个长篇报道一字不提，最后归结到就习近平几次委托刘云山去看望这个北戴河的专家，这个信号不点名的信号，就点名和不点名都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江泽民大势已去，江泽民形势不妙。说这次说有会是什么意思？可能有一定的聚会。说无会是什么意思？无会就是说习近平不想在这里开会，不想在这里做任何决议，因为经济问题提出来他可能挨批斗，而人事问题他不一定能占上风。江派在那里搞鬼的话，人事问题总是被他们弄倒，这几年的证明。还有一个说为什么2003年以来就没会，也就是说习近平想表明2013年胡锦涛做了一个决定，说以后北戴河不开会，但是江泽民派系呢却强行的扭着要在那里开会，最后胡锦涛相当于被绑架了。那么在习近平看，这是不守规矩的表现，现在要重新守规矩，不承认过去12年在北戴河所开的那些会议，说实际上这就是给江泽民派系当头一棒。
嗯，说到这个陈伯公先生刚才这个分析啊，我想就是刚才我提到新华社下属的这个财经周刊，在这个星期说到不开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提到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在7月20号、7月30号分别开了2次政治会议，那么有必要再拉那么多人再去北戴河开会有什么意思哈？这里面有这个评论。那么不管开不开会议，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分析啊，刚才何庆莲女士一个说法，她就说呢，北戴河会议最重要的重点呢还是人事问题。但是我们知道随着令计划周本顺和郭伯雄这个案件的落定哈，有分析人士觉得北戴河会议可以操控的人事议题呢已经不多，实际上习近平的这个大权在握已经是一个现实。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里讲了半天北戴河有会无会，其实什么是北戴河会我们没讨论，国内媒体也没有讲清楚。其实北戴河会如果严格意义上讲，有正式非正式两种。正式指的是或者是以前中共开过的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或者是政治局会议。非正式的那就是各种跟正式会议无关的各种聚会、讨论会、座谈会。那种座谈会、讨论会，比方讲习近平接见一批什么什么劳模呀、模这个各地来的代表人物之类、作家呀什么的，那种东西是属于非正式的会，不应该在我们讲的北戴河会议的范畴内。那些是会，但也不是我们讲的北戴河的正式会议。
嗯，
而目前北戴河的其实已经不开正式会议了。我相信财新国家周刊还有国内好几个媒体反复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不开？也就是说习近平认为他不需要在北戴河那样一种非正式的场合让一大群退休的老人在旁边以列席的身份跟着一起哼哼。
嗯，好的。
他只让政治局成员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也就不再有所谓的其他人干政的问题。
嗯， 好，不知道张国华先生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
因为北戴河的这个会议啊，虽然从50年代就开始，它基本上是中共的一个会外会，在这个北京正式会议以外来开的这样一个会议。那这种会议呢，在这个江湖的年代，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为了和这个元老啊，跟这个退休的元老达成妥协，会在那里做一些协商。现在习近平不需要。他是这个邓小平以后的这个第二个强人，所以他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所以这样跟老人政治在做妥协已经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这个不管会开还是不开，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和意义已经大大降低了。
好的，有关令完成给中国出了什么难题这个讨论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网络攻击猖獗，美国会如何报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